欢迎来到泰来观点。想象一下哦，你在台北市中心看到两栋看起来真的完全一模一样的商办，但其中一栋的空置率居然硬生生比另一栋高出了3.5倍。
其实差别真的不在地段，也不在屋龄，往往就是差在一张绿色标签而已。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探讨一下4月16日那个向地球永续致敬论坛的核心震撼弹。也就是说 ,ESG 绩效已经不再是那种你知道的做公关用的社会责任了。
对，它现在是直接决定不动产资产价值的硬性财务指标了。可以说这个市场的典范转移正在改写整个游戏规则。
真的，因为像我们传统买房或者是租商办，通常就是看地段啊、屋龄这些，这些所谓的绿色规范，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噱头啊？
其实完全不是哦，我们传统的估价体系现在被发现存在严重的碳盲点，因为大家常常忽略了未来气候法规开发，或者是跨国企业租户要求减碳的潜在风险。
哇，所以如果不减碳，未来的风险其实很高。
非常高。你看欧洲市场的实证数据就很明显，具备绿色认证的商办大楼能创造高达10%的资本溢价，还有12%的营运现金流溢价。
等一下，你说有高达10%的资本溢价，但在台湾现在缺工缺料的情况下，要把老旧商办翻新，那个初期的改建成本难道不会直接吃掉这10%吗？
这确实是个很实际的考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政策的双轨制扮演的关键的催化剂。那些没有减碳规划的高碳排搁浅资产，因为不符合未来的租户标准，面临空置的几率是其他建筑的3.54倍。
3.54倍，这数字蛮惊人的。
对啊，所以绿色溢价跟棕色折价已经变成铁铮铮的财务参数了。从2026年4月开始，买卖租赁的实价登录系统就会强制揭露建筑能效。
了解，当这项资讯透明化之后，市场机制自然就会给高能效建筑更好的估值。不过，更直接的诱因应该是同年7月台北市即将上路的新制吧？
没错，台北市的新制是一个很大的推力。
这个新制我真的要特别强调一下，台北市北出的不只是民生哦，它是直接动到税基，针对能效一级的建筑会给予最长10年标准单价5%的减免哦，这个是实质的房屋税减免哦，真的是直接帮你减免房屋税。
对对对，这个实质减免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抵消了你刚刚提到的部分改建成本，大幅降低了资产的持有跟营运负担，
真的省很大。那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当国内实体市场已经能将能效变现的时候，那些高耗能产业，像是数据中心跟科技制造业，挑战是不是更大了？
确实，他们要怎么跨国界向国际银行证明自己的资产价值，去争取绿色融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对啊，总不能拿着台湾的房屋税单去跟华尔街的银行说，你看我很环保，然后要求比较低的贷款利率吧？
那当然不行了。这时候就必须仰赖国际资本的通用语言，也就是 GRESB。这个 GRESB 全球不动产永续发展评鉴，目前可是连接了超过50兆美元的国际资本。
GRESB， 所以它就像是一个金融界的汇率转换器，对吗？
完全正确。他把台湾本土的绿建筑标章跟能效标示，透过标准化的公式转换成华尔街看得懂的风险评估分数。而且好消息是，台湾本土的绿建筑标章现在都已经获其认可了。
哇，那这样本土的合规成果就能无缝对接国际资本市场了。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棒球的比喻。企业争取绿色融资，就像投手在争取大联盟的先发球。
哦，怎么说？
就是你不能光靠直觉说自己投得好，也就是不能只看企业目前的获利能力，你必须拿出透明的进阶数据，像是你的手肘承受了多大压力，这种标准化的 ESG 分数，来降低金融机构的授信风险。
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 ESG 数据就像是这份体检报告，它透过 GRESB 等机制告诉银行，这间企业未来十年不会因为严苛的气候法规而受伤报销。
对，风险降低了，银行才敢放心触发贷款利率的折扣机制嘛。
没错，所以这个机制精准点出了数据揭露的核心意义。对于参与不动产或资本市场的你来说，在净零转型的深水区里，符合规范其实只是最低门槛而已。
那真正能创造长远价值的关键是什么？
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将被动的营运支出转化为这种数据驱动的资本投资。无论你是企业主还是投资人，让资产具备被资本市场辨识的能力，已经是未来的生存法则了。
公司的问题，当这些绿色的进阶数据变成能换取真金白银的硬通货，把被动化为主动才是赢家。
是的，符合规范只是基本盘。
没错，所以最后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行动定调。关键的下一颗好球，准备投向哪里？